深夜十点陪你读书，晚上好，我是素年锦时。今天你过得好吗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《红楼梦》戏里戏外的34年。人生聚散一场，无常才最平常。听完之后，别忘了在文末点一个再看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。几天前，一条热搜让无数网友痛心不已。《红楼梦》贾政扮演者马嘉祺去世。经闻噩耗，贾宝玉扮演者欧阳奋强发文悼念。您为该剧的创作做出了默默的付出，一路走好。字里行间的伤悼之情让无数人泪目。有人留言，心疼宝玉，爱人黛玉不在了，奶奶贾母也去世了，如今郑老爹也离开了人间。如今87版《红楼梦》已经有9人故去，他们有的享得高寿，有的囿于疾病，有的一生爱而不得，有的人走的时候才不过20多岁。光阴荏苒须当惜，风雨阴晴任变迁。余下来的人也在渐行渐远的岁月里有了不同的故事，亦或是看破红尘，亦或是漂泊异乡，亦或家庭圆满名利双收。那些花儿里唱道，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可是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。或许《红楼梦》中人的故事也是我们曾经或即将经历的人生。1982年，导演王扶林正为了招揽剧版《红楼梦》的创作人才四处奔走。正当他一筹莫展之时，主创班子的第一个成员出现了。他是王丽萍，中国小有名气的音乐家。因为自小喜欢《红楼梦》，他一直把创作一部《红楼》系列的音乐作品当作毕生的梦想。而王扶林正好给他提供造梦的舞台。刚见王扶林，王丽萍无比激动，他拿出自谱的《枉凝眉》放给王导听。那哀婉空灵的旋律让王导听得如痴如醉，他当即同意了王丽萍的加入。后来经过朋友的推荐，王扶林又看中了李耀宗。此人不仅摄影技术高超，而且表演基础扎实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为表诚意，王扶林当即登门邀请他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李耀宗拒绝了王扶林的请求。原来李耀宗的女朋友在湖北，而拍《红楼梦》要去北京。他虽然觉得进剧组是个难得的机会，但实在不想和女友两地分居。怎么打消李耀宗的顾虑呢？王扶林想出了一个妙计。他对李耀宗说，如果你来剧组，我就让你对象做剧组的场记。李耀宗一听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他爽快地答应了王导，带着女朋友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北京。李耀宗心心念念的女朋友叫东方文英，她就是后来贾探春的扮演者。随着工作班子逐渐庞大，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向导演自荐剧中的角色。在所有的自荐信中，王扶林独独被一首小诗打动了。我是一朵柳絮，长大在美丽的春天里，因为父母过早地把我遗弃，我便和春风结成了知己。诗的落款处用娟秀的字体写着名字陈小旭。 女孩的灵气和巧思如同温柔和煦的春风，一下吹进了王导的心底。他相信这就是自己要找的林黛玉。林黛玉的人选确定下来后，薛宝钗的演员也很快有了着落。她叫张丽，原是陪老师的女儿一起面试的，却凭借端庄古典的形象被导演一眼相中。认识吴昕也动人，张丽的入选颇有些宝姐姐美不自知的意味。不过最让人意外的选角还是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。刚见王导的时候，欧阳奋强剃着光头，踢着拖鞋，脸上也邋邋遢遢。可王扶林偏就看中了这股子混世魔王的气质，把欧阳奋强放进了男主角的候选人里。后来的试戏也证明了欧阳奋强无论外形、举止还是气质，都和贾宝玉十分契合。随着机缘的牵引，时运的交错，越来越多的人因为《红楼梦》聚在了一起。那段时间，开设培训班的圆明园前所未有的热闹，少男少女们每天住在一处，谈笑言欢，诗酒文章，每天都过得快乐而充实。像陈小旭写的，他们有用不完的青春，使不尽的活力，真正是春天的主人。在很多人的记忆里，那一年的春光明媚如许，它守护着无数蓬勃而美丽的梦想，在天空下斑斓成诗。三年的拍摄时光远比想象中的艰辛，姑娘们每天除了拍戏，还要进行各种礼节训练，比如请安、跪拜、走姿等等。除此以外，晨跑锻炼体型也是必不可少的项目。有一次，陈小旭还撞见两个小丫鬟的扮演者，在大热天里穿着毛衣绒裤跑步。原来，他们是想通过暴汗的方式练出古典美人那般窈窕的身材。外形和仪态跟上了，对角色的解读也不能落下。有一次，因为对林黛玉的理解出现了分歧，陈小旭和欧阳奋强吵了一架。事情的导火索是欧阳奋强无意中吐槽林黛玉是个小心眼儿，宝玉如果娶了她，肯定神经受不了。这让陈小旭大为光火，他当即反驳，你根本就是个凡夫俗子，才欣赏不了她的美。你认为宝玉可爱却到处留情，不过是个虚眉浊物罢了，黛玉怎么会爱上她？一阵连珠炮登时把欧阳打懵了。他本来就进组晚，学习少，被陈小旭一顿说，觉得自己实在有太多的知识要恶补了。从此他每天都认真写人物分析，有时候大家都在闲聊，他还旁若无人地在看书。经过一段时间，欧阳奋强终于开了窍，连王扶林导演都说，你终于像贾宝玉了。然而拍摄不到半年，一则消息突然传来，广电局下达了电影版《红楼梦》的筹拍计划，特别钦定了金牌导演谢铁骊和正当红的刘晓庆。强大的阵容让所有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当时电视剧还处于起步阶段，摄像、灯光、美术都是外界的，如果拍摄一样的题材，他们怎么可能是电影组的对手呢？组里的很多专家都灰了心，纷纷跑去电影组另谋高就了。这样一来，不安的情绪更是笼罩了剧组上下。有些年轻演员们沉不住气， 耷拉着一张脸去找制作组，问：“我们还有希望吗？”王福林和同事只能佯作轻松安抚大家：“人家拍提高版，咱们就拍普及版，大家不许紧张啊，拍完咱就是胜利。”嘴上虽然这么说，可心里王福林比谁都焦虑。有人亲眼看见他在导戏时怔怔地抠手指头，叫了好几遍都没反应。可是现在胜负还未揭晓，不能因为受了打击就轻言放弃啊。关键时刻，王福林决定破釜沉舟一回。既然是我的工作，我尽我最大的力量把它做好。他强迫自己不去担心未知的结果，把精力集中在拍电视剧上。为了最大限度还原原著精髓，他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跑遍了全国41个地区，把原定为15集的电视剧拍到了整整36集。在导演的带动下，演员们也重新调整好心态，拍戏时格外认真。每个人的心底都憋着一口气，不求播出后所有人都喜欢，只求最后的作品对得起自己日日月月的努力。1987年，剧版《红楼梦》终于在中央一套首播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电视剧好评如潮，观众反响十分热烈。一时间，人人争说《红楼梦》，就连原著也得到了空前的普及。知道这个结果，大家都喜极而泣。三年匠心磨一剑，那些浸透在日夜的辛酸和汗水总算没有被辜负。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《红楼梦》播出的那年也是剧组解散的时候。告别之后，所有人如同被风吹散的蒲公英，渐行渐远。时光如梭，2003年，大家曾在艺术人生上有过一次20周年聚首。这时，欧阳奋强已经转行做了导演，陈晓旭也弃演从商。两人虽然不常见面，但依然经常联系。那天，妙玉特地穿了身艳丽的服装，刘姥姥和板儿热情相拥。探春东方文英依然快言快语，大家好不热闹。不过因为有紧急事情处理，远在海外的宝姐姐张丽遗憾无法到场。在书里，林黛玉曾说过一句：“早知她来，我就不来了。”只叹故事与命运竟是如此的相似，下一次的聚会，黛玉永远的缺席了。2007年，远在临沂拍戏的欧阳奋强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里面的人告诉他，陈晓旭因为罹患癌症已经离开了人间。知道消息，欧阳奋强错愕不已，他这才想起已经很久没有和小旭通通电话了。这些年他知道他的消息都是从报纸上、电视里、小道消息中。他知道他生病了、出家了，却从来没有想到他会以这么突然的方式离开了人间。别后不知君远近，渐行渐远渐无书。同样错愕的还有陈晓旭昔日的一众伙伴。在惜春胡泽宏眼里，陈晓旭不可能走得那么快。明明去年见面，他还笑语盈盈送了自己一只保平安的吊坠。宝钗张丽更是不能接受这个消息， 他和小旭一直玩得最好，每次他回国，小旭都会热情地招待他。可这一次，小旭居然连自己得了癌症都没有告诉大家。张丽想起去年自己找小旭玩，刚一见面，小旭就抱住了他，过了很久都没有放手。或许那个时候陈小旭就已经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吧。回首已是往生梦，从此阴阳隔故人。陈小旭出殡的这一天，雨下得特别大，宝哥哥欧阳奋强没来，或许他想把回忆留在林妹妹最美的时候。葬礼上，陈小旭父亲对着别人送的一大捧白花痛哭失声，他说这花再美也没我姑娘美。听到这话，在场的人都流泪了。白发人送黑发人本就足够让人心酸，更何况棺椁里的人曾经那样鲜艳而明媚地活过。黛玉走后不久，板儿李月也因车祸去世。刘姥姥沙玉华得知消息，在震惊与悲痛中坚持送了她最后一程。《红楼梦》里说，自古穷通皆有定，离合岂无缘。很多年后，大家才终于明白，哪怕再不舍再留恋，也不得不在某个不经意的一天和挂念的人说再见。陈小旭曾在梦里三年回忆告别的那一天，女孩子们凑在一起谈论着过去和将来，她们正满怀撞击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但愿沧桑的人世不要磨灭了他们从前的一份纯真。时间一晃34年，那些曾一起谈天说地的年轻人都在时光荏苒中变了模样。黛玉多愁多病早早过世，妙玉看破红尘出家为尼，宝钗虽在异乡事业有成，却依旧保持单身。心性颇高的探春东方文英也没有和最初的人厮守在一起，而宝玉欧阳奋强则经历了转行后不久3个月大的小儿子因病夭亡的巨大痛苦。很多人都说87版《红楼梦》的演员最后都活成了梦中人，可3年的时光谁又能不入戏呢？在一次采访中，欧阳说，我一生的运气可能已经在贾宝玉身上用光了，但他让我风光过，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了。或许在一番大起大落后，他终于看破又看淡，明白人生一场，能够保持平常心已是最好。佛语常言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没有人能逃脱命运的掌控，只有在经历世事沧桑后，大多数人都学会了放下执念，在无常的命数里参悟人生的真理。有缘时惜缘，无缘时随缘，把握当下才是最好的时光。愿我们都能够珍惜生命里那些闪着光的日子，懂得去梦去爱，也懂得成全自己。山高水远，后会有期，相逢的人总会相逢。 好了，今天的文章我们就分享完了，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我们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是素年锦时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